第六，佛教不承认有创造万物的神。依照某一些宗教的说法，宇宙万物是由万能的主所来到创造的。其实如果我们想深一层，马上就可以会意到，神亦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。人类凭着自己的观念和形象去做神，而人类创造神目的之一就是解释宇宙人生的起源，佛家称它做第一因。但是神本身从何而来呢？外教徒不但不肯去追究，而且还十分肯定地说，神是万能的，它是自然存在的。佛教否定神创造万物的假设，根本就不承认宇宙有第一个开始。所谓一件事的开始，只是前一件事的结束。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之中，一件事物的消逝就构成了另外一件事物生起的条件。张程基博士在他所著的《什么是佛法》这本书中，对这个问题是曾经做了以下的解释。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为人类有限的心理所产生的，不能够涵括万千的因果关系。譬如说，我们去看第三场的《乱世佳人》这套戏，它由七点钟开始放映的，到十点钟呢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们再仔细地想一想，第三场电影的开始其实就是第二场的结束，而第三场的结束就是第四场的开始咯。所以说，开始这个概念只是对某一特定事物而来到讲才有意义的，对整个错综复杂因果相续的宇宙来到讲就是没有意义的了。时间是流动不息的，有哪一个能够从中找出停止不动所谓现在的这一点，然后就说这一点就是开始呢？其实佛教对于讨论这一类对人生没有利益的问题并不感到兴趣的，因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。如果人用尽精力去追求宇宙第一因，这样是徒劳无功的。当你千辛万苦地找到第一因的时候，你必然又会发觉到在它之前又有一个因，就是这样循环不息，周而复始，你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第一因出来的。同时，人生短暂，生命无常，如果你还在转牛角尖，这样当你还未曾追求到宇宙第一因这个答案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死了。在佛经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比喻，它是这样的。有一个人被毒箭所伤，他的亲友就带他去看外科医生。假如当时那个人说，我现在不想将这支箭拔出来，我要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射我的，还有他是刹帝利种啊，抑或婆罗门种呢？究竟他是姓什么的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高的抑或矮的，他的皮肤究竟是黑色的抑或棕色的呢？他是在哪一个城市乡镇来的？我现在不想拔这一支箭出来治，除非我知道我究竟是被什么弓所射中的，弓弦又是怎样样的，箭羽是什么毛做的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呢在未曾知道这些答案之前，他就已经伤重而死了。所以佛教不浪费篇幅和时间苦苦去追究宇宙第一因，因为追究是没有用的，同时亦都是对人生没什么益处的。这些 同人脱离生老病死这些痛苦是无关的，不能够使到人因此而得到宁静和解脱的快乐。话题呢稍微扯远了一点，现在呢我们就再讲回佛教反对宇宙万物是由神所创造的，而认为万物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的。例如我们眼前所见到的一座山，它都是由土石所织而成的，而湖泊呢就是由于那些粒地积水而成的。再看看课室那些台和凳，它们都是木匠用木头来造成的。如果将那些土石散开，这样就不再会有山，将湖泊里面的水抽干了，就只是得回个粒地，从哪里有湖泊呢？如果将那些木一块一块这样拆散，请问你这台凳又在哪一度呢？这些有形体可以见到的事物，我们都可以简称它叫做色，但是由于它们都只是因缘暂时的聚合，并不是真实不变的，所以我们说它们都是空的。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永存不变的实体的。这个呢就是佛经上面所说色即是空的简单道理了。但是佛教说色即是空，这个空呢并不是说空空如也的空，亦都不是说一无所有的空，而是一种含住妙有的真空。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举一个例来说，现在前面有一杯水，将水加热之后它又会变成为水蒸气，再见不到水的影子了。但是这样并不是说水就真的消失了成了空，当水蒸气遇到冷的时候它又会还原回成为水了。还有懂得化学的人呢都知道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，换句话说水只不过是氢和氧暂时化合的物质，当水经过了电解之后又会变成为氢气和氧气了。如此类推，宇宙万事万物没一件不是因缘暂时聚合生成的，没一样是永恒不变的。因缘合则生，因缘散则灭，哪里有创造万物的神，又哪里有被创造的万物呢？第七，佛教是因材施教，因地制宜的。佛对众生说法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基，随着时空的不同而设教的。佛因为教化的对象不同，就有不同的解释了。例如对于智慧高的人，佛就教他能够直指人心，明心见性，当下即悟的道理。对于智慧稍微低的人呢，佛就教他循序渐进，按部就班地去修行。又例如对于热衷名利的人，佛就告诉他名利皆空的道理。而对于消极悲观认为人生毫无意义的人呢，佛就告诉他人生是难得的，生命是宝贵的，人可以藉着努力以获得幸福和快乐。就是这样来到鼓舞他的勇气和信心。同样的道理，由于时空的不同，佛就有不同的比喻和说明了。例如呢，台北的人问佛台中究竟怎样去啊，佛就会答南下。至于回答高雄的人呢，他就会说北上。如此类推， 只要众生所处的地方不同，佛的答案亦都就会不一样了。佛法有三藏十二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些修行的方法都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器，为了对治众生的烦恼而创设的。如果没有众生，就不需要有佛法了。佛法就好比药一样，众生如果没有烦恼的病，这样就不需要药了。佛法传世2500多年，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众生，主要就是由于它能够因材施教、因地制宜。而这种的教育方法就正是佛教的特色之一了。第八，佛教是入世的。佛教讲的道理，虽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出世的，但是它和入世的精神是绝对不会抵触的。佛经上所讲的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国，离世求菩提，恰如觅兔国，就是讲明修行要在人间，觉悟亦都要在人间。每一个有心向道的人，他是不可能厌弃这个世界，逃避这个世界上的人类，而独善其身地修行正果的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是想成佛，他除了具备聪明智慧之外，还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去普度众生，要以这两种悲和智交互地运用，相辅相成，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，才能够成佛的。所以呢，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到做入世的事业，从修行一直到成佛，既没有入世亦都没有出世，因为一直都在这个世间那里进行的。而佛经上虽然是有说西方极乐世界、东方琉璃世界等等的净土，劝人念佛往生彼国，但是稍微了解佛法真谛的人，他都知道这些是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权宜方便。佛教最后的目的是在于化人间为庄严净土，变地狱为极乐世界，这个才是佛教的真正宗旨。并不是说要人人都逃避这个世界而躲了去西方净土那里去享福的。第九，佛教是没有排他性的。佛教认为一切的宗教只有教义深浅的区分，好少有好坏邪正的分别的。任何一种能够存在在世上1000年以上的宗教，一定是对世道人心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个宗教一早就被人类的智慧所唾弃，以及被时间的浪涛所冲走的了。但是呢，某一些宗教只能够给人短暂的和很少的快乐，而有一些宗教呢，就能够给人永恒和很大的幸福。而佛教呢，就是属于后者了。